知情人士爆中共征兵已动，习近平疑备战。台湾富国岛碉堡案，越南展开调查。中国出生人口急剧下降，十一年后200万教师冇饭碗。香港政治犯获释后求职难。日已向东南亚四国提供长期海上支援，以反制中共。俄罗斯发通缉令，立陶宛文化部长强硬回击。观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温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4日，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信息。希望之星旅游四月带你体验台湾春天的美丽，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故乡。4月14日至23日，希望之星组织的10日台湾日本市政文化之旅，不单只是一场与山水的相约，亦是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现场体验。著名媒体人赤坂明夫将参加日本部分的5日行程，畅游明治维新和马关条约的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3场和台侨及日本政商界的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在2月18日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更多细节请参考节目资讯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龙年伊始，传出中共全面征兵的消息。由1月底至今，湖北、河北、福建等省陆续召开2024全省征兵工作会议，有地方官员来势汹汹，要求征兵工作认清严峻形势，农村征兵不留死角，外出务工都要强制服兵役。在大纪元13日的报道中，河北居民李先生披露，呢次征兵中共将退伍5年内的军人又招回去，这个是他同事的丈夫遇到的事，担心说要打仗。李生还说，这次征兵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然后兵龄着重是要24岁的，注重兵员文化素养，要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说是适应未来信息战的准备，顺带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维稳。李生进一步解释说，以前征兵不分城市或农村户口，而且就大学生来讲，农村生入学时都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不再是农村户口。但这一次我得到的消息是，农村户口大学生来征兵，从去年开始，河北农村户口的必须要求强制性征兵役，但城市户口不需要，之前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过。再有的就是之前征兵年龄卡得特别严，但是现在征兵是18岁到24岁，没有具体说是24周岁还是虚岁。李生的两个手机号码全部收到征兵通知，他感觉当局在备战。他说去年征兵没征到几多人，今年河北领导表示务必要将人征齐。今年参军的大学生确实担心要打仗，包括体制内的人亦是这样，都有一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感觉。旅澳法学家袁鸿兵认为，中共扩大农村招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或者是习近平当局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因为农村农民的人口基数是中国最大，而且农村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一旦战争爆发，农村兵如果遭受重大伤亡，不会好像城市兵那样迅速引发最大的政治经济效应，这个是现在中共大力招农村兵的一个根本原因。至于中共准备几时开战，袁鸿兵认为习近平当局现在就等美国2024年大选，习近平的判断是无论大选结果如何，都会造成比上一次美国大选更加严重的社会撕裂，而且这种分裂状态会持续几年，因此中共就将这个当作解决台湾问题的所谓窗口期之一，希望在2025至2027年间利用窗口期来发动台海作战。 另外，中共官媒央视除夕夜的春晚亦出现征兵节目，由现役军人持枪上舞台，背景配上战机、坦克、长滩登陆、导弹齐发等画面。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新年本应祥和，官媒却播出这种充满血腥杀戮味道的节目，非常不和谐。除了恐吓中国上上下下百姓之外，从画面看还可能有恐吓台湾的味道。不过中共的军力不足，特别是两栖作战能力不足，美国前海军情报官、米切尔航空航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达姆近期发布一份中共军力报告，指中方从去年开始将民用货船和军舰结合，2023年就进行了812次军演，数字创下纪录。但虽然民用船只可以帮助运输军队和武器装备，但是达姆的报告研判至少在2030年之前，后备民船仍然不具备足够的两栖登陆能力，亦无法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下提供后勤，而这些都是要完成大规模跨海入侵台湾必须的支援。中国年期间，数百名台湾旅客在越南富国岛旅游时被卖猪仔，越南坚江省旅游局14号宣布展开调查。台湾年代旅游包机推出富国岛五日四夜行，总共有790名旅客参与，共设四个团，但因为年代旅游和越南当地落地接待方没谈好付款日期而出现纠纷。这790名旅客落地后被卖猪仔，不单止没有台湾导游陪同，住宿、餐饮、门票、交通等全部都有问题，甚至一度连返回台湾的班机都出现变数。最终全部旅客分四趟班机，分别在13号和14号返回台湾。事件燃烧两日之后，越南坚江省旅游局宣布14号派出监察小组前往富国岛厘清各项问题，审视两家旅行社之间的合约，并作出处理。台湾旅游品质保障协会公关主委李奇岳已经表示，旅客返回台湾后可先尝试同旅行社讨论赔偿，如果沟通不成，品质保障协会将会成立专责窗口，15号起接受旅客申诉，协助召开协调会。台湾观光处初步调查年代旅游即欠越南地接旅行社团费，造成部分地接社不接待旅客，一般包机游会事先付款，但年代旅游的行程在2月15号结束，付款却定在2月26号，相当奇怪。观光处正在调查，如果违法属实，将会根据发展观光条例处以1万至5万台币罚款。一名被卖猪仔的女游客12号在社媒讲述，一家12口有老有少，到半夜12点还未找到住的地方，一开始就给了近70万台币的团费，但从旅行第一日就没有原本讲好的导游领队。这位女游客说，年代旅游不负责任，自己已经保留证据，返台就会提出控诉。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教师行业未来面临极大不确定性，预计到2035年将会有约190万教师过剩。报道说，过去教师被视为中国的铁饭碗之一，但随着出生率加剧下降，预计未来十年有数百万教师失业。中共教育部的数字显示，2021年幼儿园儿童人数出现自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2022年再次下降 3.7%， 2022年小学生总数出现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比上年减少478,800人至1,700,000人。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亦有负担不起师资力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楚昭辉表示，学生少了，在一定时期某一区域内学校不可避免会出现裁员。根据我的实地调查，由于财政负担，今年地方政府招收的教师肯定会减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乔锦忠领导的研究显示，如果每个班级人数保持不变，到了2035年，小学教师将过剩150万人，中学教师将过剩37万人。有老师说，公立学校可能会缩细班级人数来避免裁员，但私立学校的经济压力更大，而且已经实行小班授课，裁员的可能性很大。自由亚洲电台14号报道话，因参与反送中运动入狱的政治犯，获释后很难找到工作，特别是专业人士，行业内的政治审查令他们的事业毁于一旦。前民阵召集人陈浩焕出狱大半年后，先至在佐敦一间居酒屋找到兼职工作。陈浩焕说，社民联成员王浩铭出狱后曾经考保险牌照，但因为有刑事记录，虽然考试合格，亦找不到保险方面的工作。陈浩焕解释说，面试的时候只要你填了刑事拘留记录，就没了下文了。另外，被捕时声明上过《文汇报》《大公报》头版的，就更难找工作，房也都租不到。凡需要政府认证资格的职业，例如老师、社工、保险、会计等专业范畴，一般亦不会有机会。曾经入狱的刘家栋亦表示，如果政治犯是专业人士，一般很难回到本来的专业工作。这一批高学历的人出狱后，大多数不得不离开香港，到其他国家重新考执业牌照，例如老师，几乎清一色不可能重新执教。刘家栋说，更令人痛心的是，从被捕一刻开始，一些专业人士就会被同行业特别关注，被行业内未审先判进行政治审查，事业毁于一旦，社工行业尤其严重。日本放送协会13号报道，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将制定一项10年计划，向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提供长期支持，包括提供巡逻船、无人机、雷达系统以及人力资源培训。日方认为这个是安全方面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在南海制衡中共。报道中说，日本官员上个月已经到菲律宾和印尼视察，4月将到访马来西亚和越南，将与各国讨论无人机、雷达系统和巡逻艇的需求，以及人力资源的培训等。详细计划将在明年3月出台。报道提到，中共主张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管辖权。中共在3年前颁布新版海警法，允许中共海警在南海地区使用武力，周边国家都对中共加强了戒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番田雅文话俾 NHK 知，日本支持东南亚4国是因为中共最近中共在南海对东南亚各国加强施压，对各国而言，能够在日本支援下充实海上警备能力，无疑将成为抗衡中共的有力支撑。俄罗斯政府13号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几位官员发通缉令，罪名是对俄国以及历史记忆采取敌对行为。其中立陶宛文化部长海瑞斯作出回应说，俄罗斯一再扭曲事实，但海瑞斯亦很开心自己的努力没有被忽视。除了海瑞斯之外，被俄国通缉的人还包括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和爱沙尼亚国务秘书彼得寇普。俄罗斯外交部宣布，这3个人是因为毁坏苏联士兵纪念碑而被通缉。这座纪念碑位于爱沙尼亚第3大城市纳尔瓦。纳尔瓦和俄罗斯隔海相望，二战后曾经一度被苏联政府划入俄罗斯。 俄罗斯外交部仲威胁话发出通缉令只是一个开始。据法新社报道，海瑞斯发声明回应俄罗斯通缉令，话俄罗斯政权一直是在重复一件事，他们试图扼杀自由，然后继续创造出不符合事实及逻辑的他们自己的一套讲法。我很高兴对拆除苏联废墟的努力并没有被忽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